前书第二章啊，第一我们就从第十三节啊看到第十七节。那这段经文是蛮容易了解的啊，就是跟当初的这个使徒们啊劝勉弟兄姊妹啊，基本上都是朝这几方向来劝勉。所以我们现在读一下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七，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快惩罚善恶的原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国的仆奴，要尊重众人，敬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 OK，那我想这样读啊，大家都很能够啊，就是很容易就了解这篇句话。不过我想讲啊，补充一个，就是整段经文先要了解它的背景。这时候啊，照解经家告诉我们，这时候啊，基督徒还没有所谓进到被逼迫的里面，还没有进到所谓被这个啊这个啊执政掌权，特别这啊外邦的这异端呢 啊异教啊这个逼迫的里面，所以在当时啊，基督徒好像很多的宗教里面一个啊，只要你不要什么太要给这个政府什么麻烦啊，或者给啊或社区里面的人呢 啊给他们太多的觉得这个反感呢 啊基本上就你们拜你们的等等。因为那时候基督徒还没有被逼迫，还没有所谓进到一个全面的逼迫的里面。那所以呢，这是一个背景。所以呢，不代表说如果这个政府啊，他所做的免就要求所做是跟我们的信仰是相反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啊，你读到这里时候，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这个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OK，基本上这是一个整个的观念啊。第一个就是这些人虽然不见得是基督徒，不见得认识神，但是他说我们要为神的缘故啊，要所谓的顺服他们，所谓的顺服这个制度，甚至顺服这些君王，甚至所谓的啊顺服这些君王所派的臣宰。那这时候带出两个观念呢，到底这些君王啊，他说基本上是神所预备啊，所以呢，我还是说这个背景很重要，因为这些君王啊，这些臣宰还没有说到一个程度是所谓的反对基督徒的信仰或者反对神，啊，只是可能他们不认识神啊等等。但是呢，不管是这些人信主还没信主，神立君王的一个目的，或是立一个制度的目的，基本上是要这个地的坏罪恶不能够显明出来，或是这个罪恶被辖制，所以律法或者法律永远是消极的。你开车开了三十年规规矩矩，有没有警察交通警察叫你去给你发个奖牌啊你开了三十年错一次就罚钱所以整个的律法的功能，一个是叫人治罪，一个就叫人害怕不敢犯罪，基本上的功能是这样，律法也是这样。那律法比较正面点，那律法跟说如果你守住律法就可以蒙恩，不过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人能够守住律法，所以呢，倒过来，律法给我们带来是，就是让我们治罪；律法带来是，就让我们治罪当中，因着害怕会被惩罚、被制度惩罚、被君王惩罚、被臣宰惩罚，所以我们就不敢犯罪。所以呢，这个的所谓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每个国家、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律法，都有它的法律，所以我们应该遵守。啊，这是在啊，特别啊，以前很多人问到。那这个所谓以前大陆啊共产叫无神主义，因为那个成为他们国家一个所谓信仰的理念啊，那我们要怎么样？但是以前是很不一样的，跟现在，所以家庭教会啦、啊，跟这个所谓的三自教会很多，我不去分析些，其实这个非常非常复杂 而不仅是所谓只是一个制度或者一个系统的不一样，其实里面有很多恩怨在里面。那要讲是在这里，你要从整个来看。所以呢，整个的所谓的政府，所谓的君王政府制度报承载等等，这个，如果这个功能是正面的话，他们是来管理人，让人治罪，更是让人不犯罪，因为会惩罚的。那从这样的角度来讲，他们的功能是对的，因为这些人还没有认识耶稣，唯一的能够做就是犯罪。那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他就不应该犯罪。这保罗说的，我们偶尔犯罪就赶快停止犯罪，然后赶快悔改认罪，啊，重新的啊过一个这个正当的生活。所以呢，整个的所谓的社会的制度，如果从法律角度来讲，包括这个旧约的，当然旧约的那个律法是有正面那个，就是你如果你能够完全守住的律法，你是可以蒙恩的。不过当时因为守不住，又变成一个进到一个咒诅的里面，一个不蒙恩的里面。所以讲了这么多，你到每一个环境每一个国家，不论你同不同意，不论就算跟你的看法是否一样，是否适合，就是你的，那你了不起就走开。就是我记得当我在读书在研究院的时候，那我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的晚上去餐馆打工，特别我刚进去是在那个厨房里面，哇，厨房很复杂，有跳船的，有移民的，有些移民怎么移来都搞不清楚，有些来以后就该找个美国的女孩子赶快结婚的，这边人是那，那但是还包括呢，有香港来的，有台湾的，台湾是我了，还有呢从大陆来，哦，你就发现谈政治的时候啊，差点没打架。所以呢，有时候在一个从大陆来的。啊，就一直骂这个香港啊，骂这个，所以这几个香港就起来说，那你这么不习惯，你就回去啊，因为我们待在这边，在这个厨房里面黑漆漆的那边啊，做的这么辛苦，大陆好像这个样子，所以很多东西呢，如果你不有个真的制度，本来就没有个制度是所谓完整，没一个所谓的 system， 不论是你说美国就是美好嘛，没有，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那在整个亚洲跑啊，台湾是不是都好？不，但有很多问题啊，天天都有新闻。不过真的，我跑台这个亚洲，我还蛮喜欢台湾的。我觉得台湾住起来，我觉得比到我去新加坡住我还喜欢一点。就说每个人有不太一样，但是讲了半天，这边是说我主要是提出来是，如果这个的制度，这个的国家啊，他所这个君王包括不论他信不信，他没有来逼迫基督徒，没有要求基督徒做不该做的事情，该要求我们做违反神的事情，那我们就是应该尊重这个啊，这个是蛮麻烦的啊。在过去包括一些的啊基督教在台湾的基本上是很反政府，那在南美这也不稀奇啊，不仅台湾，在南美有一个叫做革命神学，用什么话呢？要送一句话叫做天国的门是很窄的，进去人要努力才能够进去，因为努力这个字在原来翻的意思翻成叫做暴力才可以进去，努力这个字叫 violent， 不只是说 work hard， 是 violent， 是暴力才可以进去，所以他们抓住那句话用说，所以天国的推展是一个所谓的暴力，但是不用暴力这个字，就变成革命神学。那时候我也听到在台湾有些教会也用这个成为一个所谓的跟政府表明他们的态度不一样的观念。那坦白起码我认为台湾到现在从过去比较严谨到现在，起码没有哪一个政府是说不准或是要我们这个我们这些基督徒做一些跟我们的信仰是完全相反的事情。所以我还是说为政府多祷告，为国家的为执政掌权祷告，求主让他们政治不仅是不会攻击啊，不会到一个程度陷在一个陷阱啊，为了政治的缘故，为了什么缘故变成逼迫基督徒，让他们不要这样子，不倒过来更是让我们能够信主，能够认识主，那我想这个国家是会很有大改变啊。这是一个啊，这个那完了以后，所以呢，因为讲了前面一段话，第四位，因为你们的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这是神的旨意， 虽然这些人不信耶稣，所以不代表说他不信你就可以背叛他，不代表你就可以咒诅他。基本上你需要为他们祷告，甚至你的行为是要跟这个法律是要配合的。所以我一直说，如果到对岸去服侍，我不希望是所谓的暗暗的。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道理，尤其现在起码从大陆角度来讲，它已经开放了，起码不像是以前是无神主义，现在是宗教自由，特别他们还过来常跟我们所谓来交流啊。所以我觉得，但是从某个角度，那个所谓的看法，或是那个的这个严就比较严谨。有一次啊，一些的他们十几二十人来访，差不多他们如果从对岸过来。差不多，我不说每个，都他会这样说，不论是公开的还是比较是自由行，都会来到台湾，就说我们可不可以来看看灵粮堂，所以比较有机会跟一些从外面来的，但有牧师呢，还有宗教局啦，还有这个什么国安局啊，什么什么都来了，一伙人凑在一起，所以你突然发现中间大概只有一两个人讲话，慢慢讲，所以交流就蛮难交流，就是一两个人讲话。那中间我现在有一次这个啊，而且我们就讲到周牧师提到，我们还是应该更加的让这个基督徒更加的有自由啊，去。现在我觉得就提到，有时候还到一些的事情啊，好像对教会有些的这个限制。我相信那是国安局的，绝对不是宗教局。他就说我们在努力，不过啊，这个大陆人讲话是蛮厉害。不过你要知道，我们大陆比台湾大太多。台湾是比较小，我们大陆的管理很不容易。不，从某角度他讲是真的，一个上海就比台湾人都多，管理是不容易。那真的，我从我们这个角度，你觉得每一个叫做都叫基督教，每个人都叫基督徒，其实每个基督就是说，包括这个法轮功啊，不，他们很反对这个法，包括或者我们比较熟悉一点。这个叫做这个什么，东方闪电，它也叫基督教。你觉得这些都是对国家来讲是很安全吗？法轮功我是不晓得，不过听了他们写一些东西，特别大陆表明的一些，对他们讲是很不放心。这很多东西，宗教有没有自由，你不能够抓一两个就说这个国家是没自由。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他有他的规定，你只要照他规定，他也不管你。他叫你聚集人不要太多，那就不要太多嘛。他也不会管你，啊，叫你不要在那边吵来吵去。所以现在最近呢，就列出十个他们反对，一个叫呼喊派，有没有听过这个？感谢主，他没有叫我们呼喊派，其实我们蛮吵的，啊，不过他们很同意我们，就是听说在我们的网站是可以公开的，其他网站是被封锁。我要说在这里，当你顺着这个社会的制度的时候。他是这样，虽然你不同意，因为你不习惯，或者你看法不一样，不，每个国家每个环境都有他的自由，基本上在那个限制的里面还是有相当大的自由，可以做你要做的事情。当然你说这个在马来西亚，你说这个印尼，这个都是回教啊，真的做起来不容易。不过我看见蛮多的基督徒也在弄的可以允许的活动的范围里面啊，不要故意跟这个啊不同信仰的人来对的时候，我还是在国家的这个法律面，还是所谓的起码从大体来讲，从公开来讲还是被保护。那里面一些的所谓毁坏教会啦啊这个等等，那最近呢我们也思想一下，不是说温州很多教会啊那个十字架都拆掉吗？啊，这是从报纸来登是一件事情。不，我们也听到最近有人去访这个大陆，就台湾团去访到被邀的，本来是要我去，我没有去，我就请德安啊，他有就我们的牧养处长去，那回来谈的蛮多，中间也这个议题被他谈的，哎，国家大陆是公自由公，问嘛就问，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基本上你房子不应该这么高的，这是国家的规定。你不能够用宗教的自由说它可以盖到一个程度高过国家的规定，你可以听得懂吗？那趁着这个机会就说这样弄的时候，因为大陆地很大了，尤其那时候也比较公开， 所以呢，那时候政府甚至支持给钱盖教堂。不过一盖的时候，比如说你只可以盖这么大，他盖了这么大，用现在台湾的话叫违章建筑了。我们这边也有，不久了以后就违章就变得不违章了，就多少年以后就已经就地合法。所以你会发现呢，当他们在解释的时候，但是如果从新闻就说教会被逼迫了，被迫了，墙也拆一半了，房子也拆一半了，屋顶这么高也拆砍一半了，那国家还是有法律的。当然这些东西的沟通我想是很重要，那当时彼此尊重也是很重要，因为这样做的话，以后盖教堂你就不敢再盖这么高了，就照法律盖多高就盖多高，照盖多大就盖多大。所以他们呢，从一个他们的官员说，从政府角度有点委屈了。其实那时候，这个政府还支持这些教会盖的，盖的程度一盖的跟他们所规定的盖的不一样，变成政府支持他们，从人民的角度来讲，就做一些不合法律的事情。所以是蛮痛苦。我也讲到这个，当你常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从两个角度看。你觉得以色列国家在中东做的每样都对吗？我常常觉得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能悔改。第一个，他们要认识神；第二个，不是靠他们的力量或者靠他们争取来的力量来所谓征战来生存。真的啊，如果你从两方面来看的话，当然回教有它特别极端的，有它的问题，但是你就一站在一边说这是神的百姓，坦白说他们是神的百姓没有错，是拣选，但是有多少个是真正的信神，有多少个是真正的接受耶稣是Messiah。所以我这样的说，当然有蛮多，包括比较从政府的机构啊要不要，或是商业的机构啊，就问到我。当时我一是我的话，也代表灵粮堂，我说啊，我就跟耶牧说这些怎么应对啊，你自己来，你就帮我，就帮我去处理啊。我真正要花功夫是要帮助在以色列当中的那些的基督徒，因为政府逼迫基督徒了，你要懂得我讲句话吗？所以你要了解一个整个国家的整个的这个环境。所以政府本身，像如果你一天说我要去传教，他不给你进去的，你试看看。我是要去，我为什么要来这边？我在这边待半年，为什么我要来传教？要传基督教，要你们犹太信耶稣，你觉得他会让你进去吗？从某个角度，他是 against God。当然我不是这边批评论断，只是让大家，那祷告也蛮多的，回教徒慢慢现在开始信耶稣了，有没有听过这个？那所以回教徒一个都不好吗？回教国家一个都不好吗？所以信仰有时候跟这个文化，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信仰跟这个所谓的整个国家的环境政治，你需要是分开。所以有人说灵粮堂就教会应该支持这个所谓的犹太人回归，我还是说我有点分别，到底他回归是继续的所谓支持犹太教呢，就信望犹，还是支持基督教，就信主的人，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许需要为犹太人祷告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祷告，不仅为他们的安全，确实是，你看看为什么阿拉伯人这么气美国，甚至到程度。这个中间一个可能，我不说我没有分析的这么清楚，这个所谓的 World Trade Center 怎么被这个，你想想看，以色列没有资源的，请问他汽油从哪里来？他汽油是从美国来，请问美国汽油从哪里来？而且他的汽油不用花钱的，都是美国就白送的，因为为了这个合约了合同要保护的缘故。武器也是这样，所以我要讲，我不是说我在说谁对谁错，你要知道整个的 situation 是很 complicated， 是很复杂。 所以你要知道你在支持什么，你要帮助谁，然后你进去以后你要知道你在面试怎么的活动啊，这是这是不容易啊。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些的啊代祷信的时候，好像只有以色列是对啊，回教国家全都是犯罪的，都是 against God， 我不认为，我不认为。所以祷告说我会分两个，主啊，你真正要保守以色列，其实神按他立的约，他一定会保守以色列。那如果那个，那还需要什么祷告？求神真正要光照以色列，这让我们早早认识主耶稣是弥赛亚，不仅是我们外邦的救主，在罗马书第十一章清楚让我们知道，也是他们的救主，让我们回转过来。那我只是有点跟这个国家环境有点关系，来跟大家谈谈就是。所以这边说是为神，你的一个决定，你站在那边支持或者 against 是反对，不是从一个这个一个只是一些文化甚至政治的角度做你的决定，你一定要从神的永恒的计划、救赎的计划来做一个决定。那底下就说两件事情，不要做这个所谓的糊涂无知的人。无知在圣经里面常讲叫做 foolish， 这个字是讲说不信的人，就不认识真神的，叫做无知。另外一个糊涂人是什么？糊涂意思说这个人是认识神的，也知道神的心是什么，但是呢没有看重神的心意啊，神啊你这样说很好，哎，我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就是没有照神的话去做。前面那个是连神都不认得，叫无知啊，这叫 foolish。 那后面这个就是所谓的糊涂人，意思是说呢，他知道但是他马马虎虎的，是糊涂人。那确实在教会当中有些连神的好，这个或许有些还没有信主人，或许也在教会是跟基督徒常常生活在一起，但有一种就是基督徒，但这些基督徒对神的心意是弄不清楚，只是加入一个教啊什么东西，然后照自己的想法去拼命努力，好像蛮热心，但他的热心跟神的心意是很不一样。所以当你回到一个issue的时候，当你回到一个问题的时候，现在很多这样问题了，其实台湾的堕胎的问题是很严重，但是这个同志的问题也是另外一个蛮大的问题。但是你问我的话，我觉得堕胎的问题比同志问题来更严重。台湾一天的每天都在流无辜人的血，尤其到整个环境开放的时候，年轻人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他觉得每样都是他的自由，每样事情他都可以试，每样都说这是我的自由，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机会，这是我的环境。有时候真的蛮遗憾的，就是他今天有今天，虽然说这是他的没有错，但是整个的台湾现在的环境，包括他父母或者整个的环境，以致他们今天有他们所有，他们不太看重这些东西。所以后面那句话就很重要，第十六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以借着自由掩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这三样事情。所以先把这个十六节我们做一次，就是做神的仆人，意思是说你要照神的心意去做。所以 in a sense 你在公司你是做你老板的仆人没有错，但是你所做的是从一个敬畏神的心，是用神的原则，所以相对的你在做神的仆人，你是你老板的仆人是没有错，因为他付你薪水啊，你要照他的规定。不过当你做的时候，你的整个心态是存一个服侍神敬畏神的心，然后你做每样事情是照着神的原则去做。基本上保罗也这样说，彼得也这样说，你就是神的仆人，在那个地方为神来做见证，在那个地方为神来所谓的改变或者改变那个环境。所以做盐做光，我一直说了很多次，做盐是防腐的作用，千万做盐不是只好个有个好的味道，是防腐，因为那时候没有冰箱啊，东西能够久一点就是腌了，这我们都知道，我们小时候哪有冰箱，所以每样东西都腌了，都是把它用盐来腌。那光是什么？指明道路，大家都在混乱黑暗当中看不见那条路，什么光是指明那条道路，所以基督徒要有路走， 基督徒也要有路，不信有路，要有对的路。因为不信主人不知道哪一条路是对的，所以以为犯罪的路、错的路，所谓这个说啊，只问这个果效，不择手段哦，很多的这个诡诈等，他们认为这是应该有的路啊。那基督徒是有一条不同的路，叫做正路啊，叫做光明的路。所以基督徒做盐做光，一个是防腐的作用，一个是指引生命的路。当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就这样活，像这个礼拜天，我想我还会讲几次这个职场教会，因为今天的教会不是说现在很长一段时间慢慢把圣职人员把弟兄姊妹分开，这是一个最糟糕的事情。在当时没有叫做什么圣职不圣职，真的，你读整个有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那个的国家好不好，那个地好不好，那个城好不好，其实跟这个祭司跟这个所谓的先知跟这些所谓利未人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他们是退在后面的。真正的是跟谁有关系啊？跟那个君王有关系啊。那个君王好，整个国家就好；那个君王坏，就整个国家坏。那你这样说，那祭司干什么？祭司就要代求啊。那这个先知干什么？就是把对的要交给这个王，所以是辅助这个王。所以现在刚好祷告说，教会是来带领。教会是牧师带领，如果我做牧师是一个祭司的话，我有很重要的责任，在整个敬拜整个，所以祭司还要带着这个利未人，把整个的敬拜、整个的殿里面敬拜，把它做得最完美，好叫这些君王、这些领袖进到教会来的时候，能够进到一个真实的敬拜，好叫他们遇见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他们不再所谓用自己的心思、用自己的意念、用的想法。来带领这个国家，带领这个地，他们要寻求神的面。那第二个是什么？他们真知道，如果神真在我们当让进的，他们就知道，虽然他们在外面有权柄、有能力、有资源，但是跟这位真神来相比是没得比。所以一直用这句话，大卫很清楚啊。其实每个王都很清楚，包括扫罗很清楚。他们当然扫罗王又比小的时候比这个大卫又比较出色一点啊，他这个其貌啊很俊美啊，高大等等的，这头发都很重啊，很有本领啊。大卫是这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他们不怎么样。不过都知道，今天能够做首领是神的恩高，神的拣选。但是问题是，有了神的拣选，要做一个君王，做一个领袖，却没有神的智慧，却没有神的恩高。你怎么能够做成神拣选的工作呢？所以他一定在敬拜当中，在殿的里面，他有很重要一个角色，君王。那这个祭司、这个先知，还有这个利未人，他们读撒加利亚书等，都先知跟祭司、祭司跟先知，就是要帮助这位王进到一个真实的敬拜，进到一个所谓的明白神的旨意，进到一个能够经历神的那个大能、那个恩高。当我读到那个话，我就有点惊讶。大卫对所罗门王说：“当你这样的敬畏神者，你就坐在的那个 the seat of the throne of the Lord， 坐在耶和华的座位上。人怎么能够坐在耶和华的座位上？那是二十六章，到了二十八章，到了二十九章之后，就说于是所罗门王就坐在耶和华的座位上 ，as a king。”坐在耶和华的座位上来做王的工作。 OK， 这个有点，我们都在同一个行业，都在金融业。当你去管理的那个银行的时候，金融业或者债券干什么，银行，那就银行，我也是银行。你在做银行的那个总乡里还是什么里，是经理，你也是做经理，不过你是坐都在同样是叫 king， 但是你是坐在耶和华的座位上，以这么丰富的资源智慧来做你的 king， 我只是用我人的才干来做 king， 请问谁会做得比较好？当然是你啊，当然是你啊，所以才会说以色列应该是居首不居尾，居上位。在同行里面，你的技巧、我的技巧、你的这个经验、你的我们都一样，每样的条件 in equal， 我们的这个条件肯定 equal， 都是一样。 但有一样东西是你信主有的我没有，就是神的权柄跟能力，就是神的智慧，好像你坐在耶和华的座位上一样，这不得了事情哎！我不晓得今天大家都说职场，到底我们在讲什么？不是只是在公司里面礼拜三有个查经，这个总比没有好。但是我们不太想哦，我们包括传福音也对，我们让这不信的朋友啊、同事能够借机会来信，也有果效。但是我相信神的心意比这些再更多一些、更高一些。如果神把你放在那个职场那个岗位上，从某个角度来讲，你是代表神做那个国度的工作，叫做代表神来掌管那个地。所以 kingdom 是什么？我讲了好多次。Kingdom 就两个字凑起来，一个就 king， 就是你有的地位、权柄、能力啊，你的资源啊，你是最高的，这个国家最高。那这个 dom 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产生的影响力，你的国家有多大，你管的有多好，你把神给你的这个机会、资源用的有多好，好叫这个国家的百姓有多么的幸福。所以我一直说，他整个的圣经里面，圣殿跟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分不开的，所以 the Holy City 跟 Holy Temple 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教会跟职场是分不开的，没有教会生活不会有职场生活。你职场最多只是所谓的我们表达一下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但从圣经角度有更多的，以旧约的君王，如果他们负起整个建殿的责任，那包括很多不只是硬体做起来，还有很多做领袖怎么去带领百姓一起忠心的建殿，还有包括里面的训练造就。请问以前的摩西就是那个帐幕是谁来弄那个帐幕？摩西在织那个帐幕，都是找这些所谓的职场人这里，对不对？做那个香膏是谁来做？摩西来做，是亚伦在做？都不是，都找一些专家来做。当然到了这个所谓建殿都是专家，到了后来这个殿毁了再盖的也是专家呢，还知道砖与砖当中还石头石头上还摆这个金片在里面，金子做的片。所以很多东西，所以我要说的整个的殿，这是我在这边十几年的一个负担。这个殿不是靠欧永亮牧师，不是靠一些的执事啊，或者不是靠一些的传道，也不是因为我们教会的行政同工施工啊，我们都做得很好，我们该做我们的一定要做我们做。但是这个教会能够起来，是因为在座的每一位，从执会主席，从在职场每一位弟兄姊妹，然后他们在教会的这个经营建造，其实等他回到他们的职场，回到他们的公司，回到他们的医院，回到他们的学校，就做同样事情啊。你在教会怎么牧养，做小组长，做区牧，代职区牧，你去到公司就做牧养啊。你在教会怎么用神给你的智慧把这个堂硬体软体都把它建造起来，你在公司就这么做，这个叫做职场教会。整个的教会，整个的圣殿，是让他们的建造是从君王来，是从领袖来。如果他看中这个国家就有盼望，他看中，如果所罗门王大卫看中这个圣殿的建造，他们看中啊，不是把这个人丢给这个祭司啊、先知啊、立位人啊。然后当这个殿盖好的时候，灵体乱体，那这些的所谓的特别选一群人，叫做圣殿要分别出来，不能不，他的功夫要花在圣殿里面，所以不能够再工作。所以进来以后，就像这个传道人，就像牧师，像这个传道人，就像这个所谓进到教会来的，我们在教会现在这个所谓的行政同工事工管有100多人，他们就进来，整个就是我们在运作整个圣殿的运作，要带一个最忠心的，带出一个最这个所谓的这个不要，就是说忠心的，我意思是说只是按照神的心意所带的敬拜，整个的聚会当中只有个目的，就是遇见神，神欢喜来到我们的当中。那如果说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那对我来讲很重要，我要把神的话讲得准确，我要把神的话透过神的话把神对这个时代的心要讲得清楚。但是 至于神的能力，我想在座每一位都不会陌生，圣灵的恩膏就落在我们身上，不同的恩膏带出不同的恩赐，在每个恩赐当中，不同的恩膏也带出那个服事的层次，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不同的地方。但我相信这是神的心上面啊，感谢主啊！前面的十年我没有什么好讲，等到我接了牧养处处长，后来兼事工管理处，后来又兼了这个所谓的执行牧师，到现在兼主任牧师。我相信慢慢神给我有机会把神给我的一个负担，这样讲完以后不知道你们听懂听不懂，牧师啊，原来不带领教会不是你的责任。我真的说从圣经的角度来，是在座每个人的责任。当然在你们当中都在职场，在职场又做君王，叫做所罗门王，也有做这个所谓的其他这个首领。我们昨天不是读到那段经文吗？这个历代志上第九章要讲到一些的领袖，就各位是他们要负起整个的圣殿建造，负起整个圣殿。你看圣殿在中间，整个耶路撒冷是干什么？有一个很重要，是供应这个圣殿需要，还要保护这个圣殿呢。敌人来攻打这个圣殿，是整个城里面都要起来呀。所以耶路撒冷有城墙，有没有？城墙干啥用？当然是保护耶路撒冷的人，但是更要紧是要保护这个圣殿的。所以你会发现，当时圣殿里面有看守的人，哎，我们也昨天提到。但是整个的城市是为了圣，因为圣殿代表神的同在，这从旧约到新约。所以当耶稣说这个殿三天就要毁掉的时候，拆掉的时候，哦，这犹太人受不了，因为 as a Jew 有三样事情我提过，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律法，别人没有律法，只有他们有；第二个就是他们行割礼，那第三个就是圣殿。所以一个犹太人最夸口就是这样，但是他们的夸口是只是因为他们有，但是里面没有守律法。他们外面有割礼，但是没有行真割礼。他们有圣殿，外面这么荣华一个圣殿，但是里面却没有神的同在。所以这是他们的困难。所以耶稣说：“哦，你们看这个殿这么漂亮，但是没有注重到这个殿的目的是有没有神的同在。”我相信，当我们把整个的观念调整回到圣经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已经这几十年，我们就说我们现在的牧师已经不再是一个牧师，这个也不是职牧者，他是一个跟公司一样是一个 CEO， 所以他们要评论一个牧师的薪水的时候，一个公司的他外面员工有多少，他薪水有多少。我们慢慢走到一个，从一个角度上这是社会的环境文化制度，但是我认为这跟圣经的原则不是。所以你是要弟兄姊妹职场做见证是什么意思？要产生影响力，如果他能够产生影响力，他一定在教会里面先知道怎么带出影响力。那如果他要在教会带出影响，知道怎么带出影响，他一定要进到教会的事工。所以你发现我们现在像黄杰弟兄，他以前是台哥大的，他就进来，他真的跟我说，牧师，你那时候还没有，当然我知道是推不掉的，要接准牧，那时候还没有转交了还是什么。我还是那边说我不要干，他牧师一定要接，就是我把这个接，就是我把工作放下，我们起好林良堂是神拣选，这个弟兄不仅有心，这个弟兄真的有行动，他进来以后我们整个的施工关注就有很大改变，不是以前做的不好，我们进到另外一个新层次。他一开始我们就像我们的施工管理的处长，他是中华什么开发的什么的，我记不太得了，哦，他事情通，他突然发现我们在预备，在做。他说我们怎么在那边，这个每次上班都会头晕晕，因为我们没有通风啊，我们的空气都是里面的，都没有外面。所以一看，我们教会有通风的，因为坏人没人修啊。现在我们要考虑是把坏的那个修，还是干脆换套新的，我们在评估。所以以后我们的空气会比较好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让这个的堂，这个的殿，这不叫教会，这个有形的叫堂。为什么我们要弄把这个大堂把它翻修？为什么我里面要弄，外面要弄？对我来讲，这个事我们要做没有错， 在做什么，把很多的执事弟兄姊妹专业都拉到里面。这个宣教大楼我大概只开过三次会，但他们不开多少次。第一次我们要有个谈谈到底要怎么弄，第二次把这个所谓的建商找来，就是我们要评估一下啊，这个是谁弄得比较好。但是他们已经很多次，第三次我跟他们一起决定，但他们希望我也做个决定，就谁找哪一个建商。其实我不仅说我们就这个建商，其实我更要紧做一件事情，什么时候可以开工。因为如果工程不早开的话，最少会两个事情，你整个工程就拖延，一拖延一定会增加预算，所以你本来是多少钱一定会增加。所以我说这个我要跟他，所以厂商在那里问可不可以什么时候，十月就去年的什么时候动工啊，我就跟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专案的这个执事们说，你们觉得这个时候动工可以吗？他说应该可以吧。最后我就跟我们的这个施工管理局同工说，因为他们要参与在里面监督每个工程，你们已经预备好跟他们动工吗？他们说没有。那我们就说我们就定几号动工，然后前面的几个礼拜要跟整个教会宣布什么时候开始动工，所以我们开始做这个调整，宣教大楼要停掉，然后人要搬过去，这都是行政。你以为这么简单吗？怎么去弄公共汽车，怎么弄这个等等等等。也趁这个机会我们开始做一件事情，就连线，所以以后宣教大楼跟这个山庄讲的都是一模一样，不然的话两个不同讲，你们小组查经就不知道怎么查。还有另外一个，我把整个时间从原来的一个钟头多，有每个一个钟头都差不多弄到两个钟头，我弄到一个钟头半，好像有通疏通的机会。宣教大楼是不太这么感觉到啊，烦人多久？你要知道，如果那个时间第一堂跟第二堂没有弄通的话，我们已经被警察找过好几次。我们的车可以从宣教不山庄那个门口啊，一致的到那个红绿灯，车出不来，车进不去，就这样子。利益为人很重要，昨天我讲了半天。整个的属灵气氛，弟兄姊妹没有任何的挂虑，但为什么要弄 KC 馆？我要弄 KC 馆，就是山庄那个或者是儿童那个吗？我要刚刚生孩子的父母，他们会进到教会就很安心的交给我们的专业的同工，看得这么整齐，这么漂亮，以至于他们能够安心的去聚会，不要在聚会就想到孩子，不要在聚会当中甚至不敢去聚会，要陪孩子。所以有时候以前看了那个儿童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孩子多呢还是父母多，那父母多都在聊天呢。那我不是怪他们，我没有任何意思，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场地弄得好。所以我讲这一大堆，慢慢我会跟多提议什么叫职场教会。职场弟兄姊妹没有叫做圣职人员，没有叫做哦，我们是这个比较是平信徒啊，没有这种。特别如果职场的弟兄姊妹不负起建造教会的责任，基本上神的同在，神对这个地的信义，我想是比较难呐、啊，这个彰显出来，因为这是整个旧约奠定一个叫做国度的观念。大概这几十年我花最多功夫的就是国度这个事情。那国度跟教会什么？教会跟国度是分不开，教会不是国度，国度不是教会，但是国度跟教会是分不开。国度神的权柄能的彰显是可以透过教会，但是教会要经历到神的国降临，进到神的国在我们的当中，意思说弟兄姊妹要进到神的权柄能力，然后照着神给我们的资源在不同岗位上能够显出他的作为来。我想这是啊，这样经文我想很快的跟大家提一提。最后是讲十七件事情，或者明天我们再谈。所以务要做四样事情啊，这边说尊敬众人，亲爱这个教会中的这个弟兄姊妹，敬畏神。我把明天把这个放在最后，然后就尊敬君王，我们明天再提。我们一起来祷告。当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所谓的对我来讲比较多造神性的时候，两个事情发生。我发现教会跟神的心是有个距离，这是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我发现教会很多在更新当中好像也是跟神的心意不太一样。第一个，就教会目前的光景跟神的心意不太一样，都是这位牧师很出名，这位牧师很才，有很才干，哦，神给这个教会的资源，哦，都运到教会，让这些啊牧师啊等等来运用。现在我做主任牧师，我要讲这话，我想不会得罪任何人，因为我是主任牧师。我觉得这种观念跟圣经讲是不一样，应该是信徒，因为是弟兄姊妹，因为是各位起来，我的责任就成全你们。那今天我看到很多教会更新啊，怎么从小两百人啊，十年就变成两万人啊，哦，我们都发现很多的方法，但我也认为这些方法跟圣经不太一样，所以对学这些方法我也没有什么太大太大的所谓的兴趣啊负担啊。那牧师你想这样，我想照我所明白的，照我知道怎么去运作的，把教会带到圣经的原则的里面。我要看到整个城市，就各位，可能这个城市不是全都信耶稣，不过是基督徒所在的地方，都带出一个极大极大影响力。基督徒所接的行业里面，都会带出极大用和极大影响。纵然我们的技术跟他们技术差不多，但是我有一样是我们有，他们没有，就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为这个神的心意，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也说主啊，我们愿意走在你的当中。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我献上感谢。耶稣，耶稣，耶稣，耶稣，愿你来对你的教会说话，愿你来对你的百姓说话。哦，愿的，主啊，把你的百姓带到新的一年。哦，主啊，我的主，我的神。你来，你来做成这样的工作，长大，赞美你。啊，若是有感动的，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